ธรรมะมันมีหลายระดับ
法有好几个级别
ระดับต้นต้น
初步的级别就是让我们可以快乐的活在世间
ระดับสูงขึ้นไป
更高阶的就是个为了处理世间的法佛陀并没有想到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处理世间处理世间超越世间其实就是出世间大部分我们依然还会这个继续轮回在世间轮回在这个欲界的世间不停地找快乐找这个进步提升大部分都依然是这样的只有极少数人才会想到要真的处理世间那个并不是错误那个是因为还没有到时机还没有到我们处理世间的时机佛陀很好地理解了这些所以也会教我们活在世间的法可以快乐地活在世间可以在世间进步提升比如他教居士的法会教导布施持戒这些这个归为普毗卡塔这个法也就是说都要懂得布施懂得持戒那之后就是萨卡卡塔那个也就是这个上这个天堂之类的天堂其实就是我们快乐在世间有快乐和进步其实就是指这一块比如还活着就可以上到天堂因为心快乐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为什么要这么教呢首先大部分人啊都依然还没有想到要处理世间只是想有快乐他就会教这些法让我们懂得去布施持戒他这个第一次这个讲法是这个亚瑟法亚瑟他是属于一个富翁的弟子他是在帕拉纳西这个城市如果我们大家曾经去过帕拉纳西泰国人喜欢去我们就会看到帕拉纳西这个在那个恒河旁边有专门火化然后供奉天神的那地方这个顶礼这个供奉那些这个天神什么恒河的女神之类的然后死了之后就会在那个恒河边上这个火化然后把那些骨灰扔这个然后撒在这个恒河里面有些人他们不会烧那些出家人不会火化他就会直接这个放到这个河里面那个出家人他们已经是这个清净的了就直接扔到河里面不需要火化扔到水里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可以上到天堂亚瑟他这个出生在那样的这个环境里面他有这个五十四个朋友他们是处在这个梵天的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圈里面所以他们对恒河很熟悉如果死了之后就会这个直接把这个骨灰撒在这个恒河里面就可以上到天堂佛陀这个拒绝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理论因为他说如果去洗澡去恒河里面洗澡了之后就可以上到天堂的话那个恒河里面的鱼一整天都在这个恒那个一整天在恒河里面他就已经上到天堂里面去了这个那个在恒河里面的鱼啊这个乌龟啊不可能会下到地狱里面的 那好过于有些人，人有的还会下到地狱，他不认同，所以亚瑟来顶礼他的时候，他就会努力的去然后清除他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个想上到天堂，并不会透过去这个恒河里面洗澡的方式去上升天堂，而是透过布施，透过持戒。在如果去印度的话，就会看到很多叫花子要饭的，所以亚瑟他的心是很善良的，他肯定也在这不做布施了的，就教他去持戒。那获得的就是结果，获得的就是快乐跟进步，就获得天堂。如果一般的人呢，就仅仅是需要这个程度。比如说我们泰国人，我们并没有相信这个恒河里面洗澡了之后就会上到天堂，我们并没有那么相信这个。因为佛教这个进入的时间很久，所以我们相信布施持戒的可以会上升天堂，就会满意于这个，非常喜欢布施。越是这个快到了这个结下安居结束了之后的那个共生意的这个大节，大家都很喜欢。哎呀，这有这个好处，有那个好处。那做了之后是为了活在世间，为了快乐的这个继续生死轮回而已。一旦这个亚瑟他心门打开了，然后说哦，在恒河里面洗澡不会上到天堂的，不施持戒可以上升到天堂。那之后呢，佛陀就指出这个不确定，这个欲界的这个副作用。天堂啊，其实就是这个五欲的好处，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会得到色声香味触，满意的色声香味触五欲。那个满意的那些事物里面，本身里面都掺杂着不满意的，看到满意的画面就可以看到不满意的画面，听到满意的声音就能够听到不满意的声音，闻到气味味道满意的这个接触，就会获得这个不满意的这些事物。所以这些快乐，找在五欲里面找快乐，天堂里面的快乐，那依然是不确定的，依然不长久。他就进一最后去总结是五欲的这个副作用，然后指出这个处理五欲的这个好处。他就教这些是为了清洗这个那些连照在世间的人的心。但是亚瑟他已经开始不太连照世间了，他的福报波罗蜜已经足够多了，看到周围的那些全部都是这个动荡不安，全是相冲突的，说这里是欠缺的，这里是动荡的，是冲突的，他的心一直这么想的。如果我们去看到帕拉纳西，我们就会同样也会感叹几千年一直都是一那样的，那个最多就是现在的就是这个摩托车汽车的这个声音，现在印度的话这个嘈杂的声音，开车的时候然后一直是在按着喇叭。所以亚瑟如果出生在这个时代，他会更加着急要出离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因为吵噪音太大。以前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些车的，但是他的福报波罗蜜够，所以他会看到这个世间有的只是动荡不安，有的只是冲突，有的只是矛盾。然后包括我们去印度去看，包括帕拉纳西，就会看到晚上特别的这个动荡不安，然后他们都要这个去到这个恒河边上去，这个日出和日落的时候，他都没有都有很多的仪式，一直都处在这个动荡不安之中。亚瑟看到了之后就会很厌倦，想出离，有时间就会去外面去这个森林里面去走去散步。那伊西巴拉他就是那个鹿野园，这个萨拉拉在帕拉纳西这座城市里面非常的厌倦， 动荡不安，就出去了，见到了佛陀，佛陀就会慢慢的调整他的观念，调整他的，首先这个本身是相抑制的，亚瑟不会看到说这个去那个恒河里面洗澡了之后，那这个如果他那么去认为去，就不会觉得那个会厌离了，因为他看到的没有意义，只是他不知道继续要怎么做了。佛陀稍微这个点拨一下，教导这个布施持戒，他的结果就是会获得快乐，那个就是天堂。这个，但是那个快乐也是不长久的，是无常的。因此，出离这个快乐，世间的快乐，处理五欲的这个快乐，那个会更有意义。一旦调整他的这个观念了，调整了他初步的这个观念了之后，就会教导处理世间的方式方法。处理世间的方法就是教这个四圣谛，教导四圣谛。一旦心厌离了，想处理世间了，就会教导四圣谛。我们大家呢，我们跨越了，已经跨越了说做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可以上到天堂。我们懂得布施，懂得持戒，这个就很好了。但是比那个更好的还有，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知足于这个，满于这个也没有关系，只是得到这个就先得到这个，那好过于干坏事。但是如果需要超越，更加超越的那个，比那个更长久的快乐，那我们就来训练，来这个好好的了解四圣谛。四圣谛啊，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还没有测见到四圣谛，我们就无法这个出离生死轮回，就依然不停的生死轮回，永无止境。必须要了解到四圣谛，才能够停止轮回。轮回呀、啊，很简单，它就是在我们的心、我们的胸口这个地方一直是在盘旋呢，它一直在盘旋，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动荡不安，永远没有止境。心会进去执着抓取，执着色声香味触法，执着色受想行识。执着，碰到什么都会全都执着，紧抓不放。只要有执着，就会有苦。为什么会执着？因为他没有测见四圣谛。以前龙婆还没有出家的时候，龙婆也曾经不停地修行，然后就会看到心，会放下心，但是又会把心又再抓出去来，能，但是不能一直放，放了又抓，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就是一直那样子的。看到了，但说。他的这个根源，他苦的这个根源就在这个地方而已，就在那个心啊，不知道某一些东西，但是不知道说不知道什么，那个心啊，实际上他不知道，就有这种不知道，那个就是源头，导致我们会去执着抓，紧着抓取色身香，眼耳鼻舌身意，紧着抓心，抓眼耳鼻舌身，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出生的生，十二缘起里面的生。因此我们看到龙婆那个时候还是居士，修行了之后会看到心我会去抓取什么，就会苦。别的什么东西很容易刮，这个身体轻执着抓，执着身体一看就会放下，看到身体不是我，苦乐的感觉升起了之后，心会执着抓取，自己会看得到，心就会放下。这个想运记忆界定，这个想行运造作好造作坏，心会执着抓取会苦，但是一看到就会放下，但是这个心是我放不下。随着修行深入，有时候会放了又会抓，又放了又会抓，心骨子里面就会想，哎，为什么不能够彻底的放呢？不知道某一些东西，只知道这个，知道说这个心还不知道某一些东西，所以他放不下，他一会放了又会抓，一会放了又抓。比如我们大家几乎不放的，如果不修行的话，就会一直都抓，紧抓不放，除非是熟睡了，这个不知道，然后一起床就会把眼耳鼻舌身意又抓取来，变成我的了。 慢慢的修行，直到某一天就会明白，心啊，它欠缺的，让导致放心放不下，放运放不下，放世间放不下，也就是因为它没有彻见到四圣谛。因此四圣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法，它涵括了所有的法，在这个佛教里面所有的教导涵括了，无论是世间法还是处世间法全部涵括了。这个四圣谛啊，一开始就是苦，对吗？称之为苦的事情其实就是名色，也就是五蕴，也就是我们的身跟心，这个称之为苦。对苦的执着是知道而不是断，因此这些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我们彻底的知苦了，就可以断苦因。在世间啊，也有了因就会有苦因的，就会苦，又会有想要，又会苦，有了想要又会有苦，然后这个无法清除这个循环。因此在四圣谛里面，它也有这个生的法，也就是只要还有欲望，这个是苦因，然后苦就又然后再会升起，这个是属于这个世间法，这个是属于身方面的法，这个是在四圣谛里面，这个既有这个世间法，也有出世间法。这个出世间那也是有两个，也就是因跟果，在出世间里面也会有因，又不那个世间法里面也想要是因，然后结果就是苦，这个称之为苦。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指五蕴，是指明法色法，不是这个我们大家认识的这种苦。因此有欲望就会有名色，就会紧执着抓取，变成我的。一旦这个色法产生变化，心就会苦；名法一旦产生变化，心就会苦。如果有不满意的名法出现了，想让它消失，心也会苦。消失了之后，害怕它再次出现，心又会苦了。这个好的名法升起了，就想让它一直保持，就会一直有想要这个掺杂在所有的这个过程里面，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在运作。因此我们要想把我们轮回之所以拨不开的原因，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欲望是因，是因，然后结果就是苦，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生死苦，这个心是苦，仅仅只是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会看到以为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的，这个心是时苦时乐的，这个称之为我们还不知苦。我们要观察，不停地去体会，不停地去观身观心，到了某一点就会知道，这个身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这个心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如果彻底的这么彻底的知苦，才能够断苦因，这也是断极地，也能断欲望。因为知道了事实，这个身体是本身就是苦，想让身体快乐没有了，想让身体离苦也不存在了。如果看到这个心本身就是苦，想要这个心快乐也没有了，想要让这个心不苦这也没有了。只要还是运，它就会一直才是苦。只要还有运在，因为这个心呢，有在执着抓取，那我们知苦，知道能够断苦因，那个就是这个道。我们知苦，断苦能够断苦因，那个就是道。这个紧随而至的事物，这个立马这个道升起的瞬间，就会升起这个灭，涅槃就会立马呈现。涅槃是欲望止息的状态。这个苦因止息的状态，苦因一旦止息了，是因为我们彻底的知苦，因此所以才会教导我们要去修习毗婆舍那。毗婆舍那修行是为了看到身体的事实，说事实它本身就是苦，修是为了看到心的事实，所以事实它心本身就是苦。我们修习毗婆舍那是为了看到这些事实，而不是为了去催眠自己。有的人以为说修习毗婆舍那是催眠自己，看什么东西都要看到全是苦苦苦，不是催眠自己。因为事实上五蕴本身就已经是苦了， 而不是说我们去想象说它是苦，而是我们要看见，而是我们看到事实，说这个五蕴啊，名色身心啊，它真的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没有苦跟乐的区别。一旦这么照见，欲望就会断，在断欲望的一瞬间，灭就会立马呈现。因为灭也就是涅槃，其实就是欲望止息的状态，心就会抵达宁静。只要心还有欲望还有想要在，心是没有宁静的。比如我们想去追求某一个女人，对吗？我们的心就开始动荡不安。我们想得到这个贵的一部手机，心就会动荡起伏，有的只是动荡起伏。我们想让政治是这样的是那样的，心就会动荡不安。想非常有钱也会动荡，想要什么都会动荡不安。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去知苦，如果什么时候彻底的知苦，就会什么时候断苦因，什么时候断苦因断极地，也就是会什么时候彻底的彻见灭地，什么时候彻见灭地，什么时候就会升起圣道，这个就是过程。最后就是这个无法这个逃脱去这个了探究这个四圣地，四圣地涵括了所有的佛陀的所有的教导，无论是世间法，也就是有欲望是因，然后苦是结果，在初时间呢，那有这个道是因，这个灭是果，全部都是因跟果，无论是世间还是初时间，全部都是有关因果。这听起来好像很多，真的动手修行的话是不多的，去不停的去知苦。刚才已经说过了，什么时候知苦，什么时候就会断苦因，什么时候断苦因就会彻底的彻见灭，什么时候彻见的灭就会升起圣道。因此这个四圣地看起来好像要学的有很多，有这个要这个做的工作很多，苦要知道，苦因要去断，灭要彻见，这个要彻底的去彻见，要去照见，道必须要去提升，让它升起。看起来好像有好多种，这些工作我们是在一个心识同一个心识刹那结束，什么时候知苦，什么时候断苦因，什么时候断苦因，什么时候彻底的彻见灭，彻见什么时候彻见灭，圣道就升起了，就提升了，就会升起圣道。因此四圣地四项工作，有四个工作，有四项工作，这个在一个心识的刹那全部结束。因此修行的方法就是去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没有第二条路，除了知苦之外不存在着第二条路。那个称之为苦的事物，其实就是身和心，也就是名色，而不是这个痛苦。那个痛苦仅仅只是感受。在佛陀时代的早期，在这个结下安居之前，这个观台压乔成如尊者证悟到出果了，就想这个就请求出家，然后后面这个五比丘都陆续的这个出家，然后进入到结下安居之后，这个佛陀讲的是同样的法，讲的就是这个初转法轮经。最后他来到什么，来到直接教到这个五比丘啊，看到三法印，看到五蕴的三法印，看到这个最后讲到这个无我经。他教导这个对 五比丘讲开始这个无我经，这个反映出什么？反映说这个五比丘是这个智慧的福报是非常的这个成熟的，他才会这么教。 那之后呢，就会去教亚瑟，教这个，先是教那个世间的那些，然后最后教导到这个四圣地，他教导那些这个那个拜火教的这个一千多位，就教导他们火，这次教导这个热，什么东西是热的事物，眼耳鼻舌身意是热的这个事物，色声香味触法是属于这个热的事物，在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然后升起了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这个接触，然后这个感知包括这个感知，也就是这个心，那个也是这个热的事物，那是不好的四个事物，他教这些，因此每一个他教的是不一样，每个人教的不一样，是因为每个人的根基秉性是不同的，但是最后都会同样指到哪一点，无论是教哪位，也就是都会汇集到要必须要知苦，要知道无常，要知道被逼迫，要知道无法控制这个名色五蕴身心的这些这个三法印，教导这个五比丘就会直接指出这个身心的这个无我，要看到三法印。教导亚瑟，那就会教要去知道这个四圣地。一旦彻底的知苦，就会断苦因，升起这个圣道。照见灭地，教导这个那个拜火教的那些一千多位，那个就会教导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然后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看到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心接每一次接触境界，有的只是苦，每一次都升起的，有的只是苦。如果我们大家修行呢，如果观心很娴熟，就会看到。每一次心去感知到所缘，就会这个会动荡震动，在胸口这个地方就会这个震动，眼睛看到画面，这个就会这个震动震，眼耳朵闻到这个身体接触到，然后都会出现这个震动，根本没有任何的宁静跟快乐，在轮回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的宁静跟快乐，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要看到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在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在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看到了之后就会放，就会放扔掉心，心放下心，心彻底的照见心，那个就是阿罗汉道，心最后心就会放下心。这个时候心再也不是心了，但也并不是不是心。龙普顿长老他是直来直去的开示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明白，以为说是他说的是这个是这个哲学的这个并不是那个，它是事实，那就是这个纯粹的事实，但是我们也看到，所以我们以为这个是哲理，那他就是教的是事实。这个讲法从好几个角度讲呢，那我们就大家自己选，如果选择要快乐的活在世间，那就去布施去持戒，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这样用心，这样就会这个生活就会越来越干净，然后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的活着，帮助别人，帮助别的众生，只要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做的有能力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喂食，给衣服，包括给那些领悟、那些赚钱的那些这个那个知识，这个全都是属于布施，全都是属于布施，然后去帮助，互帮互助，那些布施奉献的人。这个快乐多过于那想得到的人，想付出的人的快乐会多过那些想获得的人。比如我们布施，很容易的去体会。比如说我们去寺庙，他们就会有的寺庙就会有这个有河，然后就会有池塘，有很多的鱼。我们就去买一些食物去喂鱼，看到鱼来吃食物， 我们就有快乐了。
那个贪贪啊、
这个做布施，问说我们期待从鱼那里面期待什么样的结果吗？我们并没有期待什么。我们在这个喂鱼喂食的时候，去买一袋一袋的食物喂给鱼吃，我们并没有期待说我们要必须要这样必须那样，这个鱼必须要这个回馈我们，这个是属于这个是真的是这个干干净净的布施，没有期待结果回馈。比如如果我们去帮助某一个人，然后我们期待有结果，说他必须要对我们好，这个我们的布施已经不干净了，有什么东西暗藏在背后了。试着去 观察一下，我们去喂鱼食物，我们有快乐，我们的快乐就是我们只是想着要去做就有快乐了，在做的过程中也有快乐，这个 喂给他吃了之后，那个往后我们也会快乐，我们想到了之后回忆起来也会有快乐，我们的功德是圆满的。因此要做布施也必须要有决心有智慧，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有的人呢，来这个节气安居结束了之后要供生了，现在马上要到了这个节气安居之后的供生了，每一个寺庙每一个功德主就拼命的做广告，哎呀说这个做这个供生了之后有这个好处有那个好处，然后不会下地狱，然后这个共生七次就可以见到弥勒佛，我们是带着欲望在做的，我们的功德是这个掺杂着这个肮脏的，然后这个是带着贪心在做的。如果我们做的时候是以这个真的心门打开的，真的是以付出的心态在做的，我们的功德很大，因为我们的心并没有被烦恼习气染污。如果我们的心被烦恼习气染污了，我们的布施了100万，如果的心掺杂烦恼习气了，也斗不过那些只是布施1块钱的人，因为他们并没有期待什么结果的在做，那个快乐也并不是也不是相同的。如果做的时候不期待结果，仅仅只是意味着想付出，那个心是有快乐的。做了之后想要得。来做共生了之后希望可以中彩票，哎呀这个买10块钱的东西而已想这个中彩票100万，这个是属于投资，那个并不是在做功德，那个是在投资，那是没有任何因没有任何因缘没有因果的，这个在做投资。我们因此做布施的时候必须要以真的干净的心，必须要以真的是奉献的心，这样就会是一个很好一个基础，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会修行很容易，因为我们曾经训练过不自私自利。如果我们在训练去自私自利，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话，我们就会想得到这样想得到那样，包括想得到道果，想得到涅槃，想得到这个神通，想得到这个三明，这个什么这个八通，那个全部是充满了欲望，充满了想要，那个不好的。如果做布施要以这个真的以干净的心，真的以付出的心，给狗食物问会得到功德吗？会得。给猫喂食物，那动物很困难，去这个帮助他们会得到功德吗？会得到功德。做了之后心啊有快乐，但是给猫喂了食物，然后呢然后担心了，哎，现在这个由这个慈悲变成了贪心。这个猫啊，我们曾经每一天给它食物，但现在去哪里了？苦郁闷起来了。为什么郁闷？因为那是我，那已经变成了我的猫了。因此，在做好事的时候，必须要去观察自，好好的观察自己的心，这样才能真正的好，才会有非常这个。在断烦恼习气这一块有非常多的好处，这个什么东西什么好美德，如果做了之后会能够这个减少断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绝顶的好。如果做了好什么好事之后，然后在这个增长了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个就并不是真的好。因此无论是布施还是持戒也是一样的，只要持戒，持戒其实就是我们要这个用心，下决心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别的众生，也不伤害自己。 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别的众生，不这个去这个刁难，这个折磨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是第一条戒，不这个去伤害，去争夺这个他们的资产，或者是这个食物，狗正在吃食物，然后去抢它的这个好玩一样的逗它玩，狗这个正在吃食，然后去驱赶它。这个也是属于在伤害了。如果我们不这个伤害他们的身体，不伤害这个侵占他们的资产，不去这个冒侵犯他们所爱的人，他们爱的对象，不伤害，不透过语言去伤害他们，去这个去诈骗欺骗他们，这个。前面的三条主要是透过这个身体方面来去伤害，第四条是透过这个语言在伤害，第五条戒那就是伤害自己，属于心方面，在心方面伤害自己，去喝酒，去吸毒，让我们没有决心，让我们没有决心，没有理智，我们就不知道是非对错，我们就会破戒，破第一很容易破一二三四条戒，因此戒啊是属于这个，我们不去伤害别人、别的众生，同时也不伤害自己，让自己这个没有决心跟正知，那个是最严重的自我伤害。要因此要提升自己，让自己升起决心跟正知，这个是很强的善法。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按照龙婆所说的做的话，我们布施的时候以纯净的心布施，以纯净的心来持戒，有的人持戒呢是希望让别人这个照这个那个做直播，哎，我今天在寺庙这个寺庙来持戒了，没有吃晚饭，然后只是吃这个那个面条快餐，然后这个在炫耀，这个并不是真的干净，这个是被染污了。有的人去寺庙去这个是这样摆着姿势，这个在合掌，另外一个手到哪里去了，他是在这个拿着这个手机，然后真的念经念给别人看，这个真的是这个太过分了，这个在欺骗，这个诈骗，这个并没有任何好处，那个没有断什么烦恼习气。因此无论是布施还是持戒还是说是礼佛念经，那个是属于初步的在训练禅定，要以干净的心，以纯真的以干净的心纯正的心去做，别被烦恼习气染污了。这个念经很棒，并不说是好的人，不念经不会念经，只是念佛陀，也许他可能是圣者也有可能，有的能念很长，但是可能什么也不是，念的能力很强。因此所有的一切啊，做都要以这个干净的心去做，不停的去累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快乐起来。做好事，在做之前会有快乐，做的过程中也会有快乐，做了之后，为了每一次想到的时候都会快乐，这样才可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上到天堂了。我们上天堂，还我们没有死的时候就上天堂了。如果死了之后，心已经习惯在天堂了，就自然会上到天堂。因此，所谓的天堂在胸口，在天堂，地狱也在这个胸膛，这个也是一部分是对的。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心会快乐，我们就在活着的时候就上天堂了。我们在干坏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苦的时候，我们在活的时候就下了地狱。如果心习惯于那些不好的，就活着的时候下到地狱，然后死了之后也会继续下地狱。心习惯于那些好的，然后就会在活着的时候上到天堂，死了之后也会继续上天堂。因为心习惯了，心的自然的状态就是会随顺以往的惯性。因此如果我们自我评估说我们还今生还没有取得道果，那我们就去做好事，去布施，去持戒，去修习禅定，这个去尽量去修禅定，比如说每一天都要这个自律，每一天去礼佛念经，这个并不是每一天只是做一次，有的人一起床就开始念诵了，这个吃中饭的时候也会去念经，在晚上的时候这个睡觉之前也会去礼佛念经，心就会宁静，就会获得禅定，那也是很好的事情。这样 就会就要慢慢的去累积，把它培养变成一个习惯，本来习变成一个不随顺迎合烦恼习气的习惯，这个是奉献的这个习惯，然后这个礼佛念经也必须要这个要这个断自己自私自利，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懒惰，会有吗？要念经了，这个懒惰了，也必须要去这个奉献，要奉献什么？奉献这个懒惰，心要心意要坚决。要这个心意坚决，哎，必须要去礼佛，每一天必须要礼佛念经，或者是你要打坐，而且还要精行，那个也很好，就去不停的去积累，不需要期待说要需要得到什么道跟果，这样我们就会活着的时候就上到天堂。如果死了之后呢，如果还没有证阿罗汉的话，就可以又可以去到这个善道。如果我们真的像龙婆说的那么去做，有机会做布施就去做，这个戒要去持，把它持到习惯，然后把它持成我们的一个常态，有戒变成我们的一个常态，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别的众生，这个它变成我们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状态了。然后呢修行，然后这个他教导这个居士们布施持戒修行，教导那些要处理世间的人，教导这个戒定慧。我们大家还不想处理世间，那就去布施持戒，然后去修行。只是布施意味着布施持戒还不行，还不圆满，因为他还教导了要修行。修行就是比如说我们礼佛念经，每一天去用功，然后什么时候有时间有空，然后这个我们就玩一样的练习吸佛呼陀之类的，然后每一天去用功，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去用功，接下来然后就慢慢的训练去观察，我们的心更细腻的就去观察自己的心，我们的心一会苦一会乐，我们的心一会好一会坏，这个是属于开始这个就做开发智慧的累积了，慢慢的去累积。因此礼佛念经打坐精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我们就会慢慢的提升智慧，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心不是我，如果这么照见，心就会切入到初始见。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旧的库存做了多少，别这个看不起自己，别贬低自己，也别疏忽大意，也许我们修得很少，今生就急忙继续去用功，去布施持戒去修行，或者是我们不一定，也许我们的旧的波罗蜜很多了，但是出生了之后忘记了，然后我们就来布施持戒来修行，如果心曾经修前生前世修过行了的，很快就会上路了的，就会自行上路，很容易的，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有的小孩子仅仅只是稍有什么让他受到的惊吓，有什么东西让他惊吓了，智者的心就会这个抽身出来了，说明他曾经修行过了。我们大家不知道说我们的旧的库存有多少，那就不要疏忽大意，同时也不要自我看不起，说我们自己这个那个恶业我们不可能有进步，这个就是自我看瞧不起了，或者是这个误以为这个说自己这个福报波罗蜜太多了，一出生就很有钱，也许布施很多了所以出生很有钱，但是从来没有修行的话就会很愚蠢。因此我们要这个把这事情做满，要去布施持戒，要去修行，要布施了之后，这样我们就会有资产，就会有钱，有戒了之后我们就会有很漂亮的外形，修行了之后我们就会有智慧。这个每个我们想人想得到的是想有钱，首先要想有钱，想帅想漂亮，想这个聪明，那就去播种相应的因，一旦美漂亮了，那个很有能力了，也别疏忽大意，必须要用美漂亮这个那个能力强，有可能如果去造恶业的话呢就会很厉害了，或者是这个用美用帅气去欺骗别人，有钱了之后呢，然后就去这个很容易就可以去刁难别人的，也很有能力，然后又很狡猾，这个伤害别那个伤害别人，伤害别的众生，或者伤害大自然，这个有旧的资产很好，资本很好，但是做那些不好的事情， 那就会把这个旧的这个福报就会消耗了，到了时间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用心，有戒有布施有戒，要去修行。对于居士来讲，对于居士和出家人，那些想离苦的，那就要有戒，要有禅定，要去，同时要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其实就是如身本来面目去看到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看到心，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三法印，这个称之为开发智慧。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那自己去选吧，自己的生命自己去选，想快乐想舒服那就去布施持戒修行，想离苦想离苦就是因为这个戒定慧，对吗？那个真的让离苦的是智慧。好了，一号固定行人用功打坐15分钟到40分钟，日常生活中这个在心里面念一地比索，一旦迷失了之后就会忘了念诵，看到小的嗔心更多了，有时候一旦及时的知道它就会灭掉，但是又会很快再次升起，看到那些不好的念头这个会升起，想好想觉知清楚一些，想请求龙波开示。龙婆讲的今天所有讲的这些拿去实践，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是非常好的。心里面有什么烦恼习气能够看到，这个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越修行我们就会越看到我们啊，这个比我们想象的更坏，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比我们想的坏多了。如果我们能这么照见，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好转 好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坏，但是我每一次看我们却没觉得每一次好，那就不可能有提升的空机会了。因此我们能看到自己的，一直不停地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是最好的，这个不停地去训练。但是心啊，必须要中立，别讨厌他，有时候也会这个讨厌自己，对自己生气，哎，为什么这么多烦恼习气，要及时的知道，也保持中立的心去知道，别讨厌他。二号，持五戒，这个念经波念珠，打坐精行，看到念头不是心，心不是念头，看到身跟心分离，看到心升起贪的时候就会挣扎，看到我慢嗔心痴喜欢跟别人对比，一旦及时的知道境界，往往就会有我慢升起，看到连招于禅定，请求龙婆开示。你看得对了，但是痴啊依然还太多了一点，别去带领让心昏沉，把自己唤醒，别带领让心去昏沉，昏沉了之后就好像是宁静的，但事实上那个不好，那个会变成习惯，心退出来一点。对，就是这么去觉知，别这个迷糊忘了自己，要去看到心是自己在工作的，他自己会去想，他会自行快乐，他会自己乐，会自己苦，会自己好，会自己贪嗔痴，去观，观到某一点，然后就回来修行宁静，别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不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啊，别这个一直是在开发智慧，必须要懂得休息，要让心跟宁静在一起。如果开发智慧了之后禅定不够的话， 就会这个出偏差，就会变成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出现了。比如你现在在看到的，你看到里面的这个境界可以生灭，这个有在开发智慧，但是一味的开发智慧是不可以的，必须要让心偶尔获得休息，来跟呼吸的身体在一起，呼气觉知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有时候要这么去用功，只是意味着这个开发智慧是不行的。三号可以，三号修行很好。固定形式用功，这个念经念的是这个三十二身份的内容，然后有时候会流眼泪，进行。的时候从上面看下来，有时候心有痴，所以才会继续，有时候会念佛陀，然后迷失到黑暗的地方，没有意识到，无法观身，所以才会睁开身体，然后发懵，就好像从水里面冒出来，看到请求龙婆开示，别去跟他对抗，他要集中，就让他集中，让他休息，一旦他从禅定退出来之后，然后再去觉知，然后有觉性，知道这个从禅定里退出来的这个心，从开始这个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觉知，但是它集中的时候，那就随它去吧，然后基于是黑暗还是亮堂都随它去。三号修行很好，禅定很非常的好。如果禅定这个样子的话，你感觉到了吗？这个运就全部都分离开了，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对吗？感受也是不同，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行运也照着好照着坏，也不是身也不是心，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看，去观三十二身份，然后去观头发也不是我，体毛也不是我，这个皮肤指甲牙齿东西之类的都不是我，然后心是什么样子的，有决心 去不停的去知道，不停的去看见，别只是宁静，如果宁静够了之后，心有了力量之后，必须要去开发智慧，本已经能够分离运了，已经能够分离运了，就要去看所有的运啊，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现在错了，现在错了，你把他心拉进来，心就会僵硬，别拉他，停止修行，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了，刚才啊是僵硬的，呆滞的，漆黑一团，因为你没一旦你没有浸泡进去的话，心就会亮堂光明起来了，别下去，你休息禅定的时候别下去浸泡在里面，别浸泡在里面，就会这样的话就会漆黑一团，心迷失去想了，意识到了吗？禅定的力量这个足够多了，到了时间去看到五蕴，看到身跟心工作，不进去干预，就只是旁观，看着他们就好像看着别人一样的，看着这个心想演绎造作，就好像看到别人在工作，我们仅仅只是知者观者，有疑问知道说有疑问，发懵知道发懵，就是不停的去这个知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去知道当下，迷失去想，知道迷失去想，停止修行，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啊是正确的心，刚才的心是这个那个打成一片的心，打成一片的心那并不是好的修行，那个是这个浑水摸鱼了，一定要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 又想的很多了，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吗？有一个是僵硬的，在里面有一个僵硬的部分，那个是源自于你的紧盯，源自于你刻意修行，就会紧盯，就会僵硬起来了。停止。龙婆这个说了三遍了，停止。不停止，对吗？他不愿意停止。安住的心并不是轻薄进去一动不动的心，那是这个觉知的心，有在觉知，就好像我们醒过来一样的，不放迷糊，不会去做梦，心是轻松舒服的。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心，那我们就去开发智慧，觉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这个三法印。觉心如果安住的话，心无论捕捉到什么，那个全部都会示现三法印的，不需要去找。你现在再去找了。四号，三号的修行很好，这个非常满意。看到境界，有另外一个人被关在这个身体里面，然后那裹了三层，然后看到身体重叠，这个心不认识在这个镜子里面的那个个体，在听法的时候，会有时候会称心是最基础，好像努力的一直在找快乐，请求龙婆开示。那个龙婆今天早上讲开示的，我们大家想获得快乐。只有很少数的人想要离苦，大部分人是想获得快乐。如果我们临着在快乐，也要及时的意识到，接下来就会看到，这我们获得那些快乐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不长久。而且真的如世间本来面目去看到世界，我们生命中碰到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暂时的，来了就会走，来了就会走，无论是苦还是乐，无论好还是坏，有的只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以保持中立的心去看，轻松自在的心去看。四号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依然还有会有刻意，就会有点憋闷，别去刻意，如果刻意的会苦，根本没有什么，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要正常平常的去觉知，有时候觉知，有时候会迷失，好过于一直觉知但是却是紧盯的，一直觉知是紧盯的就会憋闷。不错，能够看到心这个动来动去，可以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这个很好，继续用功。五号，当下看到这个身体无常，看到这个心无常，看到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示现三法印，看到心喜欢不停地去看心，请求这个龙婆开示修习四念处，直到古道终点，居士可以来到能够来到几个阶段，来可以来到每一个阶段，居士证悟阿罗汉的都有，证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有一个居士曾经请教龙普顿长老，跟龙婆一起去请教龙婆，一起去学法的，然后就问说，居士可以来到苦的终点吗？他说可以，他说可以，在三藏经典里面也有居士这个来到苦的终点。我们想来到苦的终点，就别连着在世间，看到这个世间一场梦一场空，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的意义，世间的快乐仅仅只是这个掺杂着这个毒药的这个糖。这个五号不错，也 修行很好，感觉到了吗？ 身体不是我，苦乐不是我，好坏不是我，但是还剩下一个心是我。清除错误的见解，以为心是我的这个错误的见解，要去看到心工作，他一会儿去看，一会儿去听，一会儿去想，这个去看的心生了就灭，去听的心生了就灭，去想的心生了就灭，感知的心生了就灭，不停地这么去觉知，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每一种心生了就灭，心不是我，不是我的。五蕴五个部分你已经穿过了四个部分，你已经看到那四个部分都不是我，剩下只剩下心是我了，因此不停地去看心生灭，不需要去找出口，说什么样子可以看到它不是我，不需要去挣扎，不需要努力，不停地去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一会儿去看，一会儿去听，一会儿去想，一会儿想好的，一会儿想坏的，一会儿宁静安住，一会儿跑掉了，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到了某一点就会顿悟，心不是我。有的人错解了，说看到心不是我，那就是阿罗汉。不是的，看到心不是我，我不存在，那个是出果的须陀洹。如果不再执着心，那个才是阿罗汉。在看错误的见解和执着抓取，那是两回事。我们看到事实了，心不是我，这个清除了邪见，但是执着抓取依然存在，就好比是我们借了朋友的一辆车来开了，我们知道说这个车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依然喜欢，依然会有不舍，我们看到了这个心不是我，但是依然在执着抓取，因此它是两回事。有的人误解了，说看到心不是我，那个是阿罗汉，那个仅是刚刚成阿罗出果的这个须陀洹而已。错误的见解和仅执着抓取，这是两回事，见解和这个执取是两回事，这个见解是错误的见解，出果的圣者可以断，这个执取只有阿罗汉才能够清除所有的执取，法完全是不同的级别。五号修行很好，那已经修对了，继续用功。今天修行好的人有好几个。好，六号，稍等一下，五号感觉到了吗？心开始僵硬了，因为刻意修行了，要及时的知道贪心升起了，贪心即使欲望升起了，紧随而至的就是苦，看到了吗？立马就苦了起来了，想修行的一瞬间就憋闷了，就立马苦了起来了，欲望是升起苦的因。好，六号，在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打坐念诵佛陀每天一个小时，紧盯之道，迷失之道，在日常生活中透过念佛陀来培养觉性，和有时候会交替进行观身体动，请求龙婆开示，那就继续用功，不停地用功，直到心有了力量，安住独立凸显，而且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现在你的心依然迷失去想了，感觉到了吗？一旦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接下来就会安住独立凸显，就好像五号一样的，他的心亮堂安住独立凸显起来了，就会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那就去开发智慧。五号那就已经穿过了四个，只剩下一个了。六号呢，要去继续用功修行对了， 这个不停地累积积分，并没有期待什么好的结果。刚才龙婆已经教过了，那这个做好事，但是不期待结果；做布施不期待结果，持戒也没有期待结果，这个修行也没有期待什么。这个称之我们把修行来供佛，那个是我们应该值得做的好事情，一直要不停地用功，一辈子去用功，修行要一辈子用功，不放弃。这个六号不错，继续用功。七号，固定形式的用功是透过打坐看到境界走，看到走神和散发的境界，有时候会有打哈欠流眼泪，有时候看到念头生灭。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观身观心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做，这修行正确吗？对的，但是修奢摩他比较多，依然没有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但是心依然在散乱。先修奢摩他也可以，你打坐打哈欠之类的，流眼泪之类的，流鼻涕之类的，那个是属于奢摩他的结果，那个是这个正常的常态，那个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打坐了之后，人要宁静，就会有时候就会打哈欠，有时候流眼泪之类的，那个是属于禅定的这个现象。不停地去觉知自己，不停地去觉知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行坐坐卧，觉知别带你让心是这样子的，别带你让心是现在这一点，现在这一点是错的，这样的话痴就会掺杂进来。别带你让心像刚才那么去放迷糊，那个不好，好像是宁静，但是那个不是宁静，那个就会迷迷糊糊的，觉醒就会太弱，现在僵硬，太僵硬了，慢慢的去训练，这回刚刚好，不紧也不松。如果太紧就会憋闷，如果太松就会没有决心，就会迷迷糊糊忘了自己。看到身体呼吸，不停地去觉知，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不一整天去觉知，然后也可以做得到的，然后下一次再来做禅修报告。八号，在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精行，早上晚上这个早晚是20分到25分钟，开车上班的时候就会尽量去培养觉性，用呼吸作为临时的家，有时候会也会观身，不停地去观察心的迷失，有时候看到心的跑掉，但是好像依然很紧盯，因为在修行的时候依然胸口会憋闷，在下班了之后修行不太好，喜欢晚上，有时候喜欢上网，这个打死你了，这个尽量在减少，请求龙婆开示。那要多多的去用功，这样才会进步。这个真的取决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需要世间还是需要法，需要世间还是需要法。如果我们的心需要世间，那就去这个布施持戒去修行，这样就可以快乐地活在世间。如果我们想离苦，那就会需要更加信义坚决，然后只是在必须的情况下去跟世间攀缘。那跟龙婆是反过来的，龙婆就是下班了以后晚上的时候才修行才会很好，那时候类似于就是心里没有负担，不需要什么担心了，下班了之后心很放松，修行就会很灵敏。在修行的过程中，如果有时间，有这个5分钟的间隙，10分钟的时间没有工作的时候，去培养觉性，看到身体动，心是知者。在晚上的时候，如果白天如果像龙婆这么做，能做到不时的去做的话，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心觉知，在晚上的时候修行就不会轻易的迷糊的，就不会睡着的。但是如果白天的时候一直是迷失的，一直彻底的是疲惫的，心需要休息，到了晚上去修行，心就会睡着了。 因此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这个做零碎点点滴的去累积，五分钟十分钟，假设我们需要跟一个人说了，然后我们用我的职责去说去交谈，我们在不需要跟别人这个交流的时候，不需要思维工作，不需要思维的时候，就看到身体工作，看到身体呼吸，看到身体走，这样心就会开始慢慢有力量，这样去修行，在晚上修行的时候就不会轻易的迷糊的，很容易迷糊是因为心太疲惫了，这样休息了，这个是跟他对这个对抗不了的，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就慢慢去积累，这样的话晚上修行会更加容易。好，今天这个八个人已经满了，修行好几个修行人，今天的修行人很好，这个真的很满意，看到了法喜，很喜悦，就是因为大家还依然还在用心用功修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烦恼习气会骗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看到烦恼习气在念头的背后，烦恼习气在我们的语言的背后，烦恼习气在我们的所作所为的背后，几乎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有时候烦恼习气就会掺杂进来，因此我们就仰赖于不停地去观察跟体会，不停地好好地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在想的时候有时候又会有烦恼习气掺杂进来，想到了之后就会有我慢，说的时候也会很我慢掺杂进来，在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也会有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不停常常的及时的意识到，这样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干净，如果能够这个完全充分的能够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就掺杂不进来了。好，请吧，请回家。好，急忙回家吧，要下雨了。开车要稍微小心一点，这个道路很滑。